段。但是有一个呢，请大家你手上有笔的请大家修正一下。这个很抱歉，是我的说服的书，我没看清楚，只看到希伯来书。我们这一周要背诵的经句呢是希伯来书十三章，不是十一章啊。等会我会是希伯来书十三章的第八节。希伯来书十三章的第八节。好，我们再次低头祷告。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要打开你话语的时候，愿你的灵在我们当中自由的运行，愿主的宝血来膏抹你不配使女的口，也让讲的听的同感一灵，同蒙灵的祝福。把以下的时间恭敬的仰望，奉主得胜的名求，阿们。耶稣是谁？可能你说这个问题今天又不是这个问信德啊，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应该每天都要问。为什么每天都要问呢？你跟一个人交朋友，你头一天见他的时候，人家跟你介绍，或者他自我介绍，我姓什么，我叫什么，我的做什么专业的，我的家庭情况各方面，或者一个在马路上经过的人，你头一眼你对他的第一印象是怎样？但是第一印象不等于你往后十年后之后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你所认识的那个人，对不对？所以我们对耶稣，我们真的要来好好的思考耶稣究竟是谁。可能我所认识的耶稣跟我的关系，我跟耶稣的关系跟你的是不一样。换着另外一个人，那个腿骨折了，可能叫苦连天，可能很多的抱怨上个月大家知道我那个脚伤了今天有人说你今天走路好很多了，真的感谢主。其实每一个事情顺境逆境，当你经历过神的恩典的时候，你就知道你跟这个人神的关系又不一样。所以今天我们来看耶稣是谁。我们透过短短的几节圣经，我们来看一看。其实我们上个月上一个半月十一十二月的时候，我们也看过耶稣是谁，对不对？从不同的角度我们提过，上一次跟大家提过的了耶稣是生命的粮，耶稣是世界的光耶稣是门，耶稣是好牧人，耶稣的这个生命耶稣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耶稣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耶稣是葡萄树。其实在圣经里面还有许多对耶稣从不同角度给我们的认识。今天我们从另外的一个角度来看一看耶稣是谁。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假如大家看你的程序表上面看到没有，右上角是什么？我们一起来念一遍好吗？仰望基督重整生命。那你要仰望基督的时候的话，你首先要认识一个人他是不是可靠，你肯定是需要对他有一点的认识，不然的话你不会随便的去信任一个人，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要去思考，我们说我们要仰望基督的时候，首先我们要知道基督究竟是谁呢？ 然后我们才可以按照神所给我们的指引指导来重整我们的生命。那个是往后啊，我们有一年一整年的时间来学习这个课题。我们很多时候有一个概叹，要请一个人啊帮助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不太难，但是呢要一个人他的生命真正的改变，那个价值观真正的调整，那个是一辈子的功课。那首先让我们来学习，究竟我们要仰望的这个基督是谁呢？刚才我们已经念过了，在其实呢这一段的记载在弗类福音，什么叫弗类福音啊？马太、马可、路加这三卷书里面都有记载这个事情。所以呢这个事件重要吗？很重要。这里我们刚才念的马太福音十六章十三节上半节说，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在马可福音同样有记载啊，这里说往该撒利亚腓利比的村庄里，是马可福音八章二十七节。在路加福音九章十八节，这里没有提到地名，但是也他是提到这个地点一个特色。什么特色呢？这里说耶稣自己祷告的时候，门徒也同他在那里。一个可以安静祷告的地方，是不是一个繁华的城市？是不是我们多伦多这个 downtown， 或者你去太古广场，是不是一个可以安静祷告的地方？不是。我们来看一看这个该撒利亚腓利比在哪里呢？原来是在以色列的北部，你看到那个红字，就在黑门山脚下面，而且呢中间你看到那个加利利海啊，原来它就是约旦河的源头，就在那附近开始了。那我们不要把这一个混乱了啊，跟另外一个地点，该撒利亚腓利比呢是在北部，有另外一个地方靠着地中海的叫做该撒利亚啊，所以你看圣经的要小心啊，你不要以为哎为什么这里多了几个字啊。那我们对这个地点有一点的认识了，耶稣跟他的门徒去到一个安静的地方，耶稣在那边安静祷告。你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问人家的时候，你会不会在一个闹市在地铁里面来问？会不会？比如说啊，再过一个月呢就是什么节，洋人的什么节，洋人的什么节，情人节啊。有些男生呢他就会在情人节的时候呢趁着那个机会跟他的女朋友什么，有什么动作？求婚，对不对？那他求婚的时候他会选择一个什么地方啊？啊，有的花很多的心思。你有一个重要的问题要问的时候，你不会很随便的。主耶稣这个时候已经跟门徒一起生活了三年了，他也知道快要上十字架的时候了，所以他要看看这些门徒究竟对他认识有多少。所以呢接续下去，耶稣问人说我人子是谁，这些门徒的答案是什么？有人说是施洗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有人说是耶利米或者先知里的一位。在马可福音第八章我们也看到，在这里他没有提到人子， 他只是说人说我是谁。同样门徒也提了几个的名字，这里没有提到耶利米这个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九章这里同样也是提到施洗约翰、以利亚或者古时的一个先知。那让我们首先来看一看，为什么人会对耶稣有这样的印象。首先我们看施洗约翰，施洗约翰可以说是一个划时代的人物，他是在旧约跟新约当中，他是一个什么开路者。他是穿什么东西他的穿，他的吃，其实是按照可以说是旧约里面的先知，他其实也是一个的先知那个的模范。他吃蜂蜜，蜂蜜好还是不好啊？蜂蜜是好。今天很多的食物呢，说这个是毒菜，那个是毒什么？蜂蜜一般呢，应该是，假如你要讲究，你要说这个有机的话呢，那蜂蜜应该是属于有机的了。施洗约翰他是分别为圣，他是一个先知。而且施洗约翰他也是传什么的信息？悔改的信息。施洗约翰他也为就是跟随者为他们施洗，所以他的名称叫做施洗约翰 John the Baptist。 但是他说什么？他说他为人施洗是用什么？是用水。但是他提到在他后面来的这一位是用什么？是用圣灵。甚至这个希律王去问施洗约翰是不是那一个人，对这个施洗约翰很多的戒心，以这一个地步怎样把他杀了。杀了之后，所以这个耶稣问这个问题的时候，施洗约翰已经不在了。是施洗约翰死了之后，耶稣出来传道了。所以有些人就以为耶稣就是复活的施洗约翰。所以我们看到从一个角度，耶稣给人的印象，他是一个让人悔改、帮助人、传扬这个信神的信息。先知他的这个位分，他做什么？记得先知不是单单讲预言，先知也是讲悔改的道。所以你看到旧约圣经里面有我们称为大小先知书，在圣经里面也是提到其实预言的部分占的不是很多，其实当中占的更多的部分是这些责备，从神来的话，从神来的信息。所以先知不单单是讲预言。好，我们来看第二个，第二个是以利亚。在这里提到的第二个人物是以利亚。以利亚是一个怎样的人物啊？当你想到以利亚的时候，你会想到联想到什么的事情？你有想到在加密山上吗？以利亚他叫这个天不下雨，天就没有下雨。以利亚让那个穷寡妇， 他家里面的油没有了，他说你拿着瓶子来，结果怎样啊，就的油用不完了。以利亚是一个行神迹的一个先知，以利亚是一个帮助人的，以利亚是一个，还有一个很特殊的，在圣经里面记载没有多少人，他是一个没有经过死亡的。还记得以利亚是怎样离开的？有这个火车啊，这个不是今天我们的火车，是那个战车啊，应该是这个 chariot， 把他接到天上去。他没有经过死亡，所以呢，人家看到的时候就以为哦，这个以利亚复活了。因为很多人当你没有看到他去世的时候，你会觉得怎样？你会觉得哎，这个人好像没有离开哦。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有一个亲戚去世了，当时他还很年轻，那因为我还很小，所以呢，我爸爸妈妈就没有让我去参加那个安息礼拜。所以在我脑海里面呢，我老是想象，哎，在马路上走啊，那个人很像他。经过很长的时间，我还是这样。因为大家，但是以色列人他们知道以利亚没有死，没有经过死亡，他是被神接去的。所以甚至在这一个旧约圣经最后一卷书马拉基书第四章这里还记载最后的时候就旧约圣经最后那两节我念给大家听。这里说，看了耶和华大而可畏之日未到以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遍地。我们看到以利亚，他除了行神迹奇事他战胜这是巴兰的先知之外，巴利的先知之外，他还有什么？他还让人在这里记载是让人来和好。主耶稣在你的心目中是一个怎样的角色？假如你有上过敬礼班的或者福音班的，我相信你应该也会背这一节的圣经，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这样背。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但是继续下去呢，还提醒我们，神是把这个和好的责份给我们，因为我们已经与神和好了。以利亚先知他是这么一个在那个时代把人带到神的面前，他不单单是胜过这一些偶像，胜过其他的拜别的假神的，所以他在圣经当中是有一定的地位，以致当人家看到耶稣的时候就以为哦，有可能是以利亚回来了。好，我们来看第三个人物，耶利米。耶利米有一个什么别号？流泪的先知。耶利米他为着他的国民，他的同胞他常常很多的哀伤。我们的主耶稣有没有哀伤？有没有忧愁啊？有。虽然他跟我们说我们不需要劳苦愁烦， 在他里面有平安。但是他看，当他看到人的罪恶，看到人的叛逆的时候，主耶稣是何等的忧伤。甚至在圣经里面也记载有两处的地方耶稣是哀哭了，一个是在路加福音19:41，这里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耶稣为什么为耶路撒冷哀哭？你有没有问过这个问题？耶路撒冷是代表什么？耶路撒冷代表什么？今天啊，我不晓得现在那个结果是怎样啊。今天在巴黎有一个很重要的会议，有可能下一次的世界大战就在这里开始引起，大家知道吗？有70个国家今天要投票，在法国巴黎要投票，就为着要把以色列这个国界把它退回67年，就是六日战争之前的那个界限。换句话说，要以色列把它这个占领的，当时 打仗胜利了得到的这个地图要归还，让这个巴勒斯坦人可以有他们自己的地方。耶路撒冷是代表什么？是代表以色列人他们的一个中心点。今天的耶路撒冷也是一个蛮有很多的争议的一个地方。你有机会去耶路撒冷的话，你会看到那边啊，有以色列人，也有亚拉伯人啊，有这些巴勒斯坦人啊。今天耶路撒冷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一个地方。我们看到这个圣殿山，为什么这些穆斯林他们这么紧张要争取这个地方呢？因为以色列人他们认为，假如有一天他们能够重新收回这个圣殿山，他们已经训练好祭司，他们那些祭祀的袍子，这个献祭的器皿等等，其实他们都一直在准备，就准备好，就等着他们什么时候可以收回这个圣殿山。但是假如要收回圣殿山，大家可以想象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会有什么事情发生。这是穆斯林亚拉伯人他们愿意就这样把这个地方来拿出来嘛？当然不行，所以肯定会有战争。耶路撒冷是代表着以色列这个民族，它是它的核心点。耶稣看到耶路撒冷，他也知道他有一天他快要走上十字架的道路。耶稣看到耶路撒冷为他哀哭，然后在约翰福音11:35，短短的4个字，这一节圣经说耶稣哭了。在这里呢，耶稣为什么哭啊？他看到一个寡妇，看到一个年轻人死了，耶稣为他看到，他也哀伤。对不起，我提错了，这里是提到这个拉撒路。耶稣看到这些人哭，他也跟他们一起的来哀哭。很简单，我们看到我们所相信的神，这一位我们的恩友耶稣，他是一个蛮有 慈怜的心，他是会跟我们同心忧患。耶利米他是一个流泪的先知，耶利米在旧约里面他扮演了一个的角色，以致当人家看到耶稣的时候，他们就觉得哎，有可能是耶利米复活了。但是为什么这些人没有想到耶稣就是那一个基督，就是那个受膏者呢？为什么？因为在人的心目当中，以色列人一直算是到今天也有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认为他们要等待的基督是一个很辉煌的，一个带着他们啊高唱凯歌的。但是没想到耶稣原来他是一个愿意将卑为人，成为一个无助的婴孩的，来到这个地上。所以这些人他们没有看到耶稣就是基督。好，让我们来看那究竟耶稣是谁，这些门徒对耶稣的认识是怎样呢？为什么他们开始没有提到呢？在这段经文的下半部，这里说耶稣再问一次了，那你们说我是谁呢？西门彼得这一个很爽直很啊心快口快的，他就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耶稣怎样回答说？西门巴约拿啊，我们先留意这一个名字啊，说你是有福的，因为这不是属血肉的指示你，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我们看看马可福音八章怎样记载，耶稣又问他们说你们说我是谁？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在路加福音第九章二十节，在和合本的翻译呢，彼得的回答是神所立的基督。但是当我们看一看参考一下其他两个翻译本，在新译本里面呢没有指所立的，新译本直接说是神的基督，新汉语译本也是说是神的基督。为什么这个所立的没有放在里面呢？为什么？有没有分别？大家想一想，是神的基督跟神所立的基督有什么分别？原来基督跟神是什么？我们所相信的神是什么？是三位一体的，所以不需要这个所立的。不是比如说这个扫罗啊大卫这些被高立成为以色列的王帝。我们来看一看，在约翰福音的十一章这里啊，也是刚才所提到的啊，这个拉撒路死了，耶稣去，但是他推晚了去，晚了几天，稍微延迟了才去。那马大跟耶稣说：“主啊，是的，我信你是基督。”啊，在约翰福音也有这样的一个肯定。我信你是基督，是神的儿子，是那要临到世界的。所以我们看到四卷福音书都有记载，都有肯定耶稣就是基督这个的身份，这个位分。那为什么在新比较新的翻译本里面没有这个所立的这几个字呢？ 约翰福音第一章第一第二节应该大家都很熟悉了，所以这里说胎处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胎处与神同在。这个道是什么？中文翻成这个道啊，不是道路，在这里乃是什么？乃是话语。神创造天地宇宙万物的时候，他是怎样来造出来的？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不是用双手啊怎样的大工程。胎出有道，道与神同在。今天有一些的异端邪教，他们不承认耶稣的身份，他们不承认耶稣是从原来从太初从一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就与神同在，他其实也就是神的一个位格。有不少这些的异端，他们都说哦，耶稣跟你跟我都是神的儿子，他们不承认耶稣的神圣。耶稣他是完全的神，他也是完全的人，他来到这个地上没有对他的这个神这个位分打折扣，他乃是来到我们当中，以致我们可以透过他可以认识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然后有一个异端，他们不相信耶稣也就是神，但是这里有一句很明显的，耶稣自己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我与父原为一。在这个社会，在历史上面，没有一个的宗教的教主敢这样说，他就是这一个的啊一切的源头，没有一个，也没有一个的教主今天还活着。你想一想，有没有啊？印度教的有没有啊？佛教的有没有啊？伊斯兰教的有没有啊？几大宗教都没有啊，别的再不用说了。耶稣自己说我与父原为一，这个对我们人的脑袋不容易去理解，但是我们不是做学问，做学问你要每一件事情每一点你都搞清楚，但是我们这个叫做信仰。信仰是什么？也不是迷信，信仰跟迷信也有分别。信仰是我们在有凭据有根基底下我们去信任，迷信是不成立，不合，完全不合逻辑，也不能够经过这个历史啊考古啊这些来肯定的。但是我们今天这一本的圣经里面，是你从哪一个的角度都可以受到肯定的。主耶稣他与父原为一，他是什么？他是从始到终都是一样的。所以在启示录第一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请。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戈，是昔在今在以后永在的全能者。这个 Alpha Omega 是希腊文里面最开始跟最后的两个字。我们的神 是一个创始成终的神。那刚才我请大家记着这个西门巴约拿，大家还记得这个名字吗？是指谁啊？是指彼得。那为什么耶稣在马太福音里面的记载称他为西门巴约拿呢？原来这个巴在原文就是儿子的意思，约拿在原文这个意思呢是鸽子的意思。当你在那个投影上面你看到一个鸽子，这个图画你会想到什么？或者在一些的印刷教会的刊物，你看到鸽子的时候你会联想到什么东西？一般我们用鸽子代表什么？当耶稣受这个施洗约翰的洗礼从水里出来的时候，有什么？圣灵如同鸽子降下来。所以这个鸽子呢也是代表圣灵的意思。西门是彼得啊，他的这个名字，彼得是耶稣啊为他改，他是他的父亲是约拿，他是约拿的儿子。那西门是他原来的名字，代表着什么？这个代表着他是一个血肉的人，是属肉体的。一个属肉体的人可以明白神的心意吗？一个属这个世界的人可以明白神的心意吗？不能够。我看到很多头都在摇啊。很多人他们做基督徒之前说，我看圣经我看不懂啊，这些话，尤其有些的就抱怨，哎呦，这个文字跟我们今天的中文就很难懂。但是当一个人接受了耶稣之后，他邀请圣灵进到他心里面，他再重新开始看圣经，经过的你有什么感受啊？看得明白了，过去完全搞不清楚的，哎，今天同样的文字啊，同样的一段，哎，我可以懂了，最少懂一些了，因为有圣灵来关照，有圣灵来帮助我们去认识这一位神。换句话说，彼得这个回答是不是从他自己来的？彼得的回答是神给他的启示，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今天我们对这位耶稣，我们对他认识有多少呢？假如你不认识的话，你不愿意去信任他啊，这个当然很有道理。但是当你认识了之后，你要不要来信任他呢？我们这一位的神，他是开始一切事情的开始，他也是一切事情的完成者。所以今天给他大家的这个这一周的金句是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八节，我们一起来念。我们这个和合本的我们也念，新译本的我们也一起来念，好吗？请。希伯来书十三章第八节，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在新译本说，耶稣基督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在新译本更加的强调都是一样的。我们的耶稣他是一位自有拥有的神，他是开始，他是末了。我们的神没有变动的，圣经说 没有转动的婴儿。你要去找一个人，一个可靠的人，你会找一个怎样的人呢？当然要找一个不会变的他今天说这一句，明天说哎我没有说，那就糟糕了。这样的人可信吗？当然不可信了。他明明做了这个事情过了一年他说没有那就糟糕了。感谢主，我们所相信的耶稣基督这一位受膏者，他是那一位永不改变的神，他的应许没有落空，说是就是，说成就就成就。我不晓得你对这一位的神你认识多少，或者你过去对他有多少的依靠，你懂得怎样去依靠他吗？耶稣基督是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你要信的话，或者你还在寻找，你在这个人生路上你到一个交叉点，在这个岔口路上你在犹豫，究竟这么多的宗教我们哪一个是可靠的呢？有不少的朋友他们都承认不错，按照这个常理应该是有创造者，应该是有神，但是哪一位是呢？他们不敢肯定，因为太多的不同的信息。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圣经里面一次再次的跟我们肯定，这位耶稣他是基督，他是那一位带着慈怜的心，他是一位来改变时代的。我们看到先知有很多，他们是跟当时那个黑暗的时代要把这些以色列民把他们带回到神的里面。主耶稣他为着这个死在十字架上。今天我们所信靠的是这么一位可以行神迹奇事，可以医病赶鬼，因为他是一切掌管一切的主宰，而且他是永不改变。假如他会改变的话，那我们就遭殃了，对不对？假如你一个最信任的人，今天为什么在社会上面有许多的家庭的问题？因为就是那个关系，因为人性那个恶，人性的改变，以致我们本来以为可信靠的、可信任的，是变成另外一个，戴了另外一个的面具出现。我们要相信的是一位永不改变的神，我们要相信的一个的信仰是一个永不改变的，是一个有真理的，真理不会随着时代的改变。我们今天这个社会走到这个时代，走到这个世界快要末流的日子里面，我们看到很多时候没有真正的领袖，事情每一个人都说要民主，要不能够这样的做决定。关键在哪里呢？我们把这个黑白分明，把真理放下了，把他这个真理的地位放轻了，打折了，所以很多事情办不了。就好像我们在多伦多地铁说了不晓得多少年了， 都还没建成，因为这一个政府出来，这个市长出来，他说要地铁，然后另外一个说不要地铁，然后要又怎样怎样的改变，老师在那边兜圈。所以可能对你来说，这么有权威的，可能一下子接受不了。但是我们今天就刚好，我们这个世界是需要有这样的权威，我们的神是有这个权柄，他也有这个全能，神能够改变生命。假如你身边有刚信主的弟兄姊妹或者你的亲人，我相信你应该可以从他们的身上可以很明显的看到那种生命的改变。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懂得怎样来倚靠，让我们首先对耶稣有一个真正的认识，以致我们不是哦听人家这样说啊，人家说他好像是某某人，我们需要自己去经历，需要自己去体会，不然的话我们不能够说主我的神，我愿意来到你的十字架底下降服，把我的罪担带到你的十字架底下。人家一句话，神只有儿女没有孙子孙女，每一个人要自己这样去体会，这样去领受，这样去经历神的信实慈爱，经历神他是怎样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这个是我们人生最大的祝福，因为你有一个可靠的带着你来走人生的道路，一直把你带到永恒里面。虽然今天我们说这个人的寿命越来越长，但是呢也有开倒车。我认识一些很要好的朋友，有好几个都已经不在了。我们人生前面的道路应该是怎样呢？最后我想问，耶稣是谁？你跟耶稣的关系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假如有一个名人，很多人呢都想要跟他怎样，哇，我是某某人，哎，跟他的某某某某是有关系的啊，我是他第几代的那个亲戚，有没有？甚至有的打到法庭去啊，想要争取那个遗产。今天你跟这一个全能的者，跟这个基督耶稣，你是一个怎样的关系呢？你要跟他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吗？我们低头啊，我们安静下来。在一年开始的时候，我们要不要再一次来问我们与耶稣是一个怎样的关系？我们有没有把他当着真正当着我们的主，当着我们的神呢？假如在过去，虽然你已经是心里相信口里承认接受了耶稣，但是或者在你的生活当中你没有让他居首位掌王权，你没有把他当着是那个至此到终的神，你愿意在他面前在一年开始的时候来向他求？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有的话你可以把手轻轻举起来。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好，你放下，感谢主。 巴不得我们每一个都能够在新的一年，我们来好好的在神面前来立志，更深的认识他，以致我们可以享受，可以经历到神实在是那一位永不改变的神，他是那一位配得一切荣耀尊贵的受膏者。还有没有这样的弟兄姐妹？好，谢谢。好，另外一个问题我想问的，在我们在座当中，可能你今天是头一次来到教会，或者你已经来到教会有一段时间了，假如你还没有与这位的耶稣建立关系，你说我愿意，我愿意来与这位耶稣来接受他，以致他来带领我前面的道路，有没有这样的朋友？感谢主啊，有，谢谢。还有没有？好，感谢主，感谢主。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以前没有觉知过的，没有承认过耶稣是你的救主的。好，我问最后一次，有没有这样的朋友？你今天愿意来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以致这一位自由拥有着永不改变的神可以带你走人生的道路，还有没有这样的朋友？好，刚才举手的愿意接受耶稣的，好不好？请你们勇敢地站起来，然后啊，我会带你们做一个祷告。啊，刚才举手的几位，啊，勇敢地站起来，这个是一个荣耀的事情。好，好，好，我们一同低头祷告。刚才觉知的，我说一句，你心里面也跟着了起来说。创造宇宙的神，我来到你面前，我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我过去不认识您，但是我感谢您，因为您的爱，你把主耶稣赐给我们。主耶稣，感谢您，因为您来到这个世上，走上十字架的道路，为我的罪流血舍命，你被埋葬，第三天复活，赐给我们有永生的盼望，让我们可以与神和好，回到神的里面，称这一位创造的神做我们的天父。求圣灵来我进入我的心中，来管理我的生命，带领我前面所当走的道路，也愿主耶稣所应许的平安喜乐来到我心里面，也带领我前面赐福给我和我的家人。这样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我们的主，我们也感谢你，愿你的话语继续在我们的心里面来提醒我们，好叫我们真的能够真正的认识你，以致我们的生命能够有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好叫我们能够来吸引更多的人来归向你。我们祷告奉主基督的圣名求，阿们。好，请坐。等会刚才这几位啊，我们的新的啊弟兄姊妹呢，等会结束之后啊，可以稍微来到前面啊，谢谢。
请大家起立，我们一起唱一首回应诗，耶稣不改变。
何等荣耀美好消息，心这么安静，昨日今日直到永远，耶稣不改变。 医治中疾病，安慰伤心，平息风冷容。